关于神的可传递的属性，我们来到智慧的属性或者思想方面的属性。这方面呢，第一，我们来看上帝的知识。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了，上帝在永恒的单一的作为中，他是知道一切的。意思就是说呢，上帝是不需要翻电话本翻词典才知道的。这是第六页啊，第七页，上帝知识的性质。那这里呢，我们讲了一次，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温习一下上帝知识的性质。上帝的知识是原型的 archetypal knowledge， 意思就是说上帝所知道的，他的那种的知识呢，是原有的，是原本的。我们人和天使所知道的知识呢，都是副本 archetypal knowledge。上帝在他的意识中知道一切，而且不是从没有知识到获得知识的。上帝从来没有不知道这码事。上帝的知识是绝对的、完美的、固有的、直接的、自由的、完整的、自觉的。这里呢，我们要分辨一下上帝的必然的知识 necessary knowledge， 上帝的必然知识和上帝的自由，这里我翻译是无约束或者呢主权的知识。我再来说一次啊，这里我们要讲两件事，上帝的必然的知识和上帝的自由或者主权的知识。什么叫做必然的、不可缺少必然的知识呢？这个就是上帝靠他自己，在他里面，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所以他认识一切可能有或者可能发生的事。再说一次，什么叫上帝必然的知识呢？就是因为上帝他很清楚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呢，上帝在他自己里头啊，他是知道一切可能会有可能会发生的事的。这个叫做必然的知识，因为这个不是由上帝的旨意所决定的。有神学家称这个简单智慧的知识，因为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思想的行动，不需要同时有上帝的意志的行动。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上帝必然的知识，或者我先讲什么是上帝的自由知识，你们就明白了。举个例，比方说上帝的自由或者主权的知识呢，或者是意志呢，就是他预定了圣子要下来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知道这个，他也计划这个。谁知道谁计划圣子要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呢？是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是圣父、圣子、圣灵计划，因此他们当然就知道，他们差遣或者圣子自愿的要道成肉身来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知道？因为他们计划的。那凡是我们讲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一定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计划的。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凡是讲到上帝的旨意，不论是他隐藏的旨意，或者他的旨意来预定什么事，或者是他所启示的旨意，总之上帝的旨意就是指三一真神。所以呢，比方说圣父、圣圣子，这个不叫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不叫上帝自由主权的作为，因此也不叫做上帝主权的知识或者认识。 It's not a free knowledge， 是必然的。父是必然认识他的爱子的，父神是必然爱他的爱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是父子灵，从来没有一秒钟圣子不是圣父的儿子的。你不要以为圣父有一天早上起来说，哎，我生了孩子，那就生了。不是的，圣父从来就是圣子 的父。所以圣父对圣子的认识，这里讲什么？叫讲上帝的知识吗？对不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圣父对圣子的知识是必然的，而不是因为他们两位或者他们一位决定了要怎么样，所以圣父就认识圣子了。凡是讲到他们的旨意，都是三位一起的。下面我们要讲上帝无约束的或者主权的知识。 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上帝认识所有实在会存在或者实在会发生的事，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是因为上帝无限度的、完全的认识他的不能改变的永恒的计划。我再说一次，上帝父子圣灵计划了创造的计划、宇宙护理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因为上帝计划了他的计划，因此当然他就无穷尽的认识他的计划。这个叫做上帝的主权的知识，或者他的自由的知识，是因为他先主动了，用了他的意志，他计划了一切，他有他的永恒的旨意，那当然他就认识他永恒旨意里面所意志的事情了。既然三一真神意志了、定义了要创造花草树木、男人女人，所以当然他就认识他所定义要创造的花草树木跟男女人了，对不对？那这个是在他的主权或者自由这个层面的。再反过来说，那个必然的知识呢，不是这些。上帝除了定义要创造宇宙，然后救赎人类等等呢，上帝还有一个层次的知识，简单的说就是他认识他自己啊，当然不止这个了啊，但是最重要是父认识父，父认识子，父认识灵，子认识父，子认识灵，灵认识父，灵认识子，他们之间这个彼此认识呢，不是在他们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他们本来就是父子灵，所以上帝必然是认识他自己的。而且还有一句，上帝必然是知道他认识他自己的。 God is ever conscious of his self-knowledge， 上帝是充分的意识到他完全认识他自己，因此他预定要创造一切，要管理一切，要救赎他的选民等等。所以我们这个上帝是活的，我们的上帝不是哲学家搞出来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是活到一个地步比我们更活。我们要睡觉的吗？上帝不用睡觉的。所以上帝从来没有一秒钟，当然上帝根本没有一两秒钟这码事哈。上帝从来没有一秒钟呢，是诶，我忘记我是谁啊？今天我在哪一个城市睡觉，这个床是哪一个酒店，哪一个亲戚的家里，没有这码事的。上帝完全知道，完全意识他是神，他认识他自己，认识一切。好， B， 上帝知识的程度。上帝的知识不单单是属于完美的那种，而且上帝的知识是无所不包含的。那这里呢，就是来讲上帝的无所不知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讲到这里才讲上帝的无所不知的，前面还有一大堆东西才讲无所不知。那位无所不知的神呢，是首先知道他自己的。现在我们讲的是上帝无所不知，因为上帝的知识是包含宇宙万有的。为了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无所不知的程度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好了，现在我讲到英文的第八页，没有中文了。God knows himself， 上帝认识他自己。那请记得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神无所不知。那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什么呢？第一，神知道他自己，或者他认识他自己。第二 ，And in himself, God knows all things that come from him。上帝在他自己里面，完全靠他自己，凭他自己呢，就认识一切从他而出的。我再说一次哈，比方说，上帝认识你跟你的父母亲。上帝不叫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的户籍才知道，哦，某某人跟某某人结婚，生了孩子叫什么名字，哪一省人，不是的。上帝是在他里面认识一切从他而出的，所以他认识所有后来的的确确的过去、现在、将来发生的事和要存在的人跟事物，而且上帝认识这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上帝知道你昨天想要打电话给谁，后来没有打，改了打给谁，最后什么都没有打，打不通，这些之间的关系他都完全知道的，明白吗？再来一次啊，上帝是在他自己里面 认识从他而出的一切，人类、宇宙等等，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电话线，啊，包括昨天晚上你究竟有没有做梦，做什么梦，你都不知道，上帝都知道的，啊，你跟你的梦之间有一个不知道的关系吗？因为你忘记了做什么梦，上帝都知道，而且知道为什么你忘记了，啊，什么时候开始忘记的，哪一秒钟做的，这些关系他都知道的，他知道，他认识一切事物的隐藏的那个本质，在这方面呢。人是不可能穷究的，他知道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意念啊，他知道魔鬼在想什么，他知道圣灵每一秒钟在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在做什么工作。他看到的不像人看见的，人只看到生命的外表，上帝呢是渗透人心灵的深处的。不但如此，他知道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或者可能存在的和真正发生的事或者真正存在的所有的事情，在某某情况之下各种因素发生的事，都完完全全活现在他的思想中的。比方说今天啊，刚才呢打灯打了六分钟，调我的麦克风调了八分钟，最后我坐下来了讲话，你们听得到，他完全知道是经过了这么多，经过了祷告，经过了你们预备好了坐下来讲一发好了，灯光调好了，好了我开始讲了，旁边这些的因素，因此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他完全知道，而且是活现在他的思想中的。啊，上帝无所不知呢，是很清楚的，在经文多处所教导的，他的认知是完全的，他不是光是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心的，他查验人的道路，他知道人所居住的地方，他认识我们生命中每一天要度过的日子。请来读一些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来。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历代至上二十八章第九节和十七节，请来。好，诗篇我们都很熟悉的139篇一二三四四节，请来。这里讲到我们的作为，坐下起来行路躺卧，神都监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念他都知道，石头上的话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包括动机态度，他都认识的。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好，我们跳一段，来到第九页的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来。约伯记二十四章二十三节，来。约伯记三十一章第四节，来。那我们一面读的时候，你一面就可以圈那两个最重要的字，比方说看顾啊、查看啊、知道啊等等啊，那就省掉你很多将来温习的时间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圈起来，诗篇第一篇第六节，来。诗篇119篇168节。我的脚步的心情是否好，因为我一切皆知道， 啊，你看呢，这个都在你面前，就是神知道的另外一种的说法。因为上帝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一方面是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反过来说，我们是在他面前的啊，他的同在是他主权的一个层面。His presence is a dimension of his lordship。我再说一次哦，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面前，这个呢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主权，他在我们身上所掌的权柄。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三节。啊，观看看见。诗篇三十七篇十八节来。好，下面呢有三行伯克夫的话。啊，这个呢是特别写给西方思想，但是呢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的新建运动呢是特别的是切到。他说这个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教义，就是关于上帝无所不知的真理呢，我们必须要坚持，而且还要驳斥那些泛神论的趋向。泛神论的趋向呢就把上帝说成是 unconscious ground of the phenomenal world。这种的说法就是上帝是这个现象世界背后的一个无意识的根基，无意识的一切存在的根基，就好像我们道家哲学所讲的有背后的无。那我们东方人很喜欢用有跟无来做理性游戏的。我们既然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呢，就不可以随便玩这个无这个观念的。上帝不是无啊，上帝是有，他是自有的有，我们讲过了吗？他是自存的、自足的，他是一切的生命的来源，所以上帝不是无。那所以不论是中国或者西方的哲学都有这个无这观念的，或者说在现象的有所存在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说不出来的，没有错。我们的上帝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我们不是要按照他没有启示的部分来认识他，我们是按照他所启示的圣经来认识他，而他所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有，他是永活的上帝。还有荣格的心理学呢，他那个无意识的那个集体其实就是灵界，就邪灵的世界。荣格的心理学是非常不要得的，荣格是经常教鬼的，荣格是一个弗洛伊德之后很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所讲那个众多的群体的无意识呢就是邪灵的世界。好，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的神学家，比方说第二世纪的马吉安，还有十六世纪宗教时期的苏西尼，他们都相信一个神是有限的，所以呢他们认为神所知道的都是有限的。那我们下面就问一个问题了啊，我不会回答的，以各位去深思熟虑。上帝是不是无所不知的呢？上帝是不是计划好一切的事情，因此他无所不知的呢？假如有一些事情是完全由人的自由意志去决定的话，假如人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某些事情他是绝对他自由随意的决定的话，那些事情就是人呢，结果是怎么样决定那件事的，在那件事情上上帝就不知道了。所以上帝就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上帝的知识就不是涵盖的每一件事情的。简单的说，那些上帝所不知道的事就是偶然发生的。那我们很多时候美其名说这个叫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就是说是乱碰的啊，是碰巧刚好啊，刚好那天啊发生了什么事，刚好你觉知了信了耶稣了等等啊。假如神不是知道一切的话，那他所不知道的那些就是碰巧的。好，下面呢我们要讲上帝预知人的自由行动，神也预知一切有条件的，就是有先后成因后果的这些的事情。有些神学家呢是不承认上帝有这种的预知的，又有一些呢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神是预知， 但是呢就认为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我再说一次哈，有些人呢认为呢上帝不是预知一切事的，有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那已故的杨牧姑牧师就是这样的，他在911发生那天他就写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会不会服从他，所以上帝设计了一个试验给亚伯拉罕。后来他登了很多地方这篇文章啊，不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这个叫做公开神论，敞开神论，神就不是无所不知的。那这是一个极端的错误。另外极端呢就是上帝是无所不知，因此呢人呢就没有自由了。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好啊，我们下一堂呢会继续讲圣经很清楚教导上帝的预知和人的自由。上帝预令啊，就是上帝预先的定好所有的成因后果，所有事情的成因后果和他们的条件，而且上帝是按照次序来定好一切的因果跟条件的。我再说一次啊，上帝预定好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发生，它的前因它的后果，这件事情在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条件中间发生，是怎么样的先后次序发生，都是他预定的。而上帝也知道所有将来要发生的事，为什么？因为他预定了，所以他预知。我们下一堂继续。